在开封府的大堂上，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，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。包公说，你不是叫油狗子吗？油狗子说，大人，原来我是叫狗子，我们那个东家啊，嫌我这名啊太小，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，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。我一琢磨，干脆我就叫驴子吧，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？包公一听，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。包公就问呢，有狗啊，我来问你，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，姓陈呢。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？啊，不是，他的名字叫陈世杰。我问你，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？哎呦，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，那事儿多了，您说是哪件？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，有这个事吗？哎呦，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的？包公说，你就回答我，有无此事？有这个事儿。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，那叫尸龟。说这个玩意儿啊，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，黄了吧唧的。我呀，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，我刨了好几座坟，最后我总算给他找了那么十来个，拿纸包着，我给他送去了。有这个事儿？
包公说，你做这件事，其目的为什么呢？
目的为什么？目的这个，我们那个主人，他是要配药啊。
他要配药，配药干什么？
配药他就是给人吃啊。
给谁吃？
给，哎呦，大人，跟您说，这地方啊，不能跟您讲。我们那主人呢，嘱咐我了，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。
今天来到大堂之上，这是执法的地点，有话要对我实说。
跟您实说那不行，我跟您要实说了，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，我们这主人这东家。
如果你要不说，我就把你拉下堂去，重打40板子，打你个皮开肉绽。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？
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耶，老爷您这么厉害，是，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，那还不如我说了呢。那我就说了给您，他就这么回事儿。我们这东家呀，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，他呢认识一个大夫，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，配成这么一种药啊，是准备给别人吃。
给谁吃？
给，哎呦，这个也是不能说的。
你是说呀还是领打？
哎呀，那我说，他给谁吃啊？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，有个张有道的人吃。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
张有道。有什么病吗？
他病倒是没有，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，他反常了，他就完了，他就活不了了。这张却说这药还真灵，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，就死了。
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？
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，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，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，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，他哪也不黑哪也不红，其实这也是一种，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化验，
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化验，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，字画押，口供着就是认定了。
包公一听明白了，这就是这畜啊，生心要害死张有道，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。包公立刻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斗，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 带到堂上来。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，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看病的时候，公孙策知道的，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，给他俩元宝土地。公孙策呢，大人一退堂之后，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油狗子，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，你有什么贪图呢？油狗子就说了，说这个我们大说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。公孙策说，元宝给你了吗？给我了，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。那六亩地呢？六亩地还没给呢。哎，他说将来要给，将来要给，给你立大事去。那倒没有。公孙策一听啊，这是这个陈大户啊，六亩地不想给他了，没有字据，他的事儿都办完了，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？公子就想到，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，愚不知不懂法律啊，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，他跟没事儿一样，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。有狗子这个事情以后，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，要被判刑，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，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，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，这就是文人，这个文人多有怜悯之心。公孙策心想，干脆吧，我给他写个出让六亩地的一个文书，拿回去我交给那老太太，最后他把这六亩地给了老尤家。可是这尤狗子蹲了监坐了狱，那婆媳二人还有个生存的依据呀，就是起码有六亩地呀，去给人家种还能有点收入啊。你说这公孙策这个文书当得多尽心呢，这公孙策这个六亩地的出让文凭，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，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。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，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，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，这是一式两份呐。这个东西呢，就算是成物，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。公孙策回来包大人再次升堂，这回把油狗子带到堂上，想告诉油狗子说，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到堂上来了，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到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。油狗子一听，好，哎，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，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，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，年纪约在30来岁，同样长得也很端正，包公就问他，你叫陈世杰吗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我是陈世杰。包公说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小人平犯何罪？包公说，我来问你，与张有道之妻刘氏勾搭成奸，人生害死其夫之意，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，名曰尸龟。这有狗子找寻之后，你又找了一个医生，凑齐了几味药，构成了一种毒药，然后给了刘，害死他的亲夫，此事有没有？这陈大户一听，大人，小人我是安善良民，一向是秉公守法呀，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包公说，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，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。啊，有狗子？让有狗子上堂。有狗子上了堂了，扑腾往这一跪，这是你的东家吗？啊，对，哎，我是东家，哈哈，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，我昨儿都说了，就是让我找那石龟那个事儿。嘿，这陈大户一听，有狗子，
怎么你都说了？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，跟没事儿一样。
有狗子，
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忘了？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师龟，找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，凑几味药配药吗？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？呵，陈大姑一听，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，
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。
有狗子说：“我告诉陈大姑，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，你还答应。”给我俩元宝，六亩地。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，亩地你可还没给我呢。怎么样？
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没有。
他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公孙旁边把这个字据拿出来了。
谁说没有？
是你写的字据吗？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，我没写字据啊，这谁给我写的啊？这个我不记得了。
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，啪。陈大武，现有人证在此，与你当堂对质，你还矢口狡赖，来把他拉下去打。说了一声拉下去打，把这个陈大虎就拽下去了。下边这些执行的站堂衙役举起板子来，皮球啪嚓就先打了20板子，这20板子就把那臀部往肿了。这小子呲牙咧嘴，忍着疼痛来上。包公就问他，
陈大虎，同时给我招来，再若不招，我就再40板子。
这陈大虎一听，我的妈呀，这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，再来40板子，那他给我打烂了，我活不了了，干脆吧，我别睡了，我就说了吧，大人，小虎有招。
讲，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。这陈大虎就说，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，可是有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，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，这一不方便了，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，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，怎么办？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，这个人小叫贾世奇，这个贾世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，他说他有一种方子，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，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。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？他说一般不有，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，药铺里抓不着。说什么药呢？师龟。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个东西去。有狗子也知道挖坟掘墓这不是好事，但是陈大户告诉他，要做了这个事儿，我给你俩元宝财不亲呢、啊、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，最后真就做成了。回来之后呢，他找那个齐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，配出来之后从小送给那个刘氏呢，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，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，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。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，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，那天这刘氏他去担水的时候，两人来了个井台会，井台上各自叙述私募之情，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，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好，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。怎么能除掉？我有个法，我送给你一种药，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，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，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，你就是法医来了武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。这刘就答应了，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？陈大户就讲了，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，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家那个有狗子？这刘氏说，我认识，都是一个人，他们老尤家穷的叮当响，这个陈大户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，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，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，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，好吧。于是刘氏就这么答应了。答应了之后，这个陈大户告诉有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，不他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。这有狗子就说了，说这个事儿给他干，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，
他男人就死了，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，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。这有狗子说，那我去我就白送吗？这个事儿可有点冒险。陈大夫说，我给你六亩地，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，五亩地给你，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。有狗子一听这事划得来，于是就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有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，而刘成就按着陈大夫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，男人毒死之后了，他们两人奸情就继续。可是呢，这个事儿办他那六亩地的事儿，他没立字据，他也不想给了，他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据拿这儿来了。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，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，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，偿命欠债还钱，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。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的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。这一出来，包公瞧了瞧这有狗子，啊，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？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有狗子，你可知罪？对，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说我就帮着他办，我没罪啊。他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，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。第一，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？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，我是找那种小虫子啊，那已经偷坟劫墓了。第二，你有同杀人，同谋杀人，我跟谁同谋？你跟这陈大户，陈大户让你给送去，你就给送去了，而这毒药给张友喝了，张友道就死了，你这叫同杀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事还把我牵里不行，这我可不知道。
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，且听候处置。
嘿，哎呦，我说东家你被坑了。这是包公马上让上堂下听着最后处置。这陈大户在堂上带上来。
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。
珠子来回直逛，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。怎么的了
大人？这个事儿没完了啊。那我男人死了，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，还说什么？
包公把黑脸往沉。刘氏，你结交的罪名还不承认吗？
啊，什么呀？什么奸夫和本夫啊？
陈世杰过来，你跟他当堂对证。
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，眼皮也了，这个眼神也散了，来到跟前，我说刘氏啊，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，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
啊。是你说了？
我都说了，不了了，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。
说什么了？
我没说别的，就说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，完了你怎么给我。
哎呦，你个脓包啊，你个没骨头的，你个下子赖呀，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，我怎么跟你哟。
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，怎么办？只好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。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？陈大户不是判斩，那么这个游子是绞监后，就是等着绞刑处理。上下的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，贾士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，这也是有问这方子在哪得来的，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，马上把这个贾士奇是驱逐出东京汴又再回来，驱逐出境回转原籍，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，这方子从那开始再没往下传，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，把这个贾士奇给处理掉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陈大户里边的那六位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。最后
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，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，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。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这一激动一感谢大人，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。我谢谢您，这个那么说吧，大人没有我呢，也就没有大人你，哎，对我说翻了，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，没有您呢，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，我谢大人。这个案子处理完了，包拯行文向当今圣上禀奏。